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大家做客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林兰。
哇，我们今天迎来了我们的新朋友哈，林兰，好可爱，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好开心，好开心。这是我第一次跟林兰一起录音啊，而且其实我听到你的名字已经听了有一阵子了，是蓝莓跟我说你们两个是好姊妹、好同学来的。
对，我的同学。
好开心。原本我是期待林兰来分享另外的你的专业的啊，里面你比较心里头很愿意去学的那个专业，也有一群人你很想去帮助的。我们先卖个关子，未来未来希望林兰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属于专业领域，你也告诉我你想要多预备预备再分享。那今天我们是纯聊天，没主题。真没主题吗？
那也有一个了，就是我跟林兰共同面对的一个主题。
好吧，
我都不想说它是问题，它是个主题，不是个问题。
确实确实，这是人生主题，
嗯，
主题之一而已。那你说吧，今天我们要聊聊什么？
我们要聊聊单身。
好自豪呀。
非常自豪。Proud of 单身。
那林兰也是哦。
林兰，你 proud of 你的单身吗？你要说话，你不要点头过。
很自豪，很自豪。你们两个给我的反应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因为我还想着有点不太好意思问你们两个这个问题。
你看，你这就是叫什么固定思维了吧？
确实啊，
觉得我们俩认为自己单身就低人一等。
也不是，因为你们都30加了嘛，对吧？对我来讲，就妈妈心态嘛，我会怕揭你们的伤疤嘛，我就觉得会不会你们周边已经有人在看到你们就会催婚嘛，我就怕是我再问你们这个问题会让你们觉得有一点不愿意去说嘛。我原本以为是这样，但没想到你们开场是如此自豪。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心态，就是很多人来问啊，你怎么还不结婚或者怎么样，我以前会有一种抗拒的心态，就是你怎么这么多管闲事那种感觉。但是我现在转过一个角度就想，其实大家也是为了关心你嘛。可能我们华人的这种思维就觉得，哦，你一定要结婚你才会幸福，就是起码是有个伴儿可以照顾你，互相彼此的照顾这种。大多数人对你还是一种关心的状态才来问你吧。
那林兰呢，你会有这种压力吗？会有人来问你吗？关怀式的问候
会有
多吗？
主要是家人和朋友了。
那你会觉着如果被问多了心里边有一些潜在的压力吗？回答这种问题。
前两天还和一个姐妹聊过，我们之前是同事，然后一起工作，感觉这4-5年的时间里，我看到她从谈恋爱，然后到结婚，到生子，然后我就觉得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她已经完成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我好像还在原地踏步。然后后来想了想，就是觉得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享受上帝所让你在当下的这个阶段。
那你跟他一起聊天的时候，对应一下他的生活，你会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你们之间还能有共同话题吗？
还是有共同话题，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同学，关系还是很亲密。他有的时候会分享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困扰，我可能会分享单身的困扰，还是有的聊。
哎，说到这个单身的困扰哈，你们两个现在有吗？蓝莓刚才说以前你还有点抗拒别人问你这个问题啊，现在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回应了吗？但是如果有人来问你，比如说像我啊，我如果作为一个多事儿的人，然后我看到你，然后会问蓝莓你什么时候谈恋爱啊， 就是类似这种很直白的问题的时候，难道一点困扰都不会带给你了吗？
当然，内心也会烦一下了，但是我
嗯。
觉得现在我会回答这种问题，就是说，请你帮我多祷告呀。当然说不想恋爱结婚，那也不对，就是其实当然还是想恋爱结婚，因为特别是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忙起来的时候，特别写作业忙起来的时候，就想，哇，结了婚有人给我做饭就好了。但是其实想的都是这种，让生活更便利。或者让我的心里更好受一点的所谓的，就是有个人来陪伴你，就是不是那么孤单寂寞而已吧。我觉得真正的就是，如果我们上升到那种属灵的高度，就是说我们进入婚姻，神对婚姻设立的目的意义，那其实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一步去真正的预备好自己进入这样一个，对，可能还没遇到那个人让我愿意这样委身吧。所以现在想的。所有的就是想让我结束单身的一些原因，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算是，真正的不是在预备好自己进入婚姻去委身另一半的这种。所以我觉得这样来想的话，其实那就好好享受这个单身吧。
那铃兰呢？你对另一半有没有什么心里头特别期待的模样啊？你很期待婚姻吗？
30岁之前，其实没有期待，因为以前也很少为婚姻这样的事情向上帝祷告。但是可能跨过了30这个坎，现在31岁，然后从今年开始有在为婚姻祈祷。
那你会非常具象化吗？把你对婚姻的祈祷，就是具象到你期待上帝为你预备一个怎样的配偶吗？哎，这个问题也问蓝莓，就是如果你对婚姻还是有期待的，无论是从属灵上面的期待，还是生活上面，实际上面你需要有个人陪，那你会对这样的一个人不断的去描绘他的样子吗？然后用这个模样去祷告呢？还是？就顺服神，是你给我什么样的人，只要是你给的就好。
之前其实也有一个姐姐分享过，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其实是可以有一个清单的，一二三四五六。我听完她的分享之后，她现在已经结婚了，我就觉得，原来可以有这么多的要求吗？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在这里的原因，我妈妈对我未来的另一半的要求只有一个。只要是基督徒就可以了。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我不可以再提点其他的要求吗？我就只能找一个基督徒。然后说到我自己对未来另一半的期待，首先肯定是要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也希望他有一些的服侍，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孝顺。
孝心。
孝顺很重要，
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
会尊重对方，然后愿意倾听对方。外形上希望是一个高个儿。
如果前面都满足，最后一条不满足怎么样？可以吗？
能满足最好啦。
我同意，是可以放到清单中好好祷告的，非常同意。自己心中有这样一个好好的祷告呢，如果没有。达到我心中的祷告，不要轻易动心，我觉得这是对的。就是恋爱关系是很宝贵的一段关系，所以我是很支持写恋爱清单的。你们会不会很惊艳我的支持？我是很支持进入恋爱之前写恋爱清单的人，越仔细越好。
以前我记得好多团契都做一个小游戏，就是把你对未来另一半的要求写上一二三四五。甚至可以六七八九十，然后呢，就让你从最底下划掉最不重要的，然后就留下最重要的一条，慢慢的，为了引导大家说啊，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另一半嘛，有一些这种游戏还挺好玩的。
那蓝莓呢？你的清单有吗？
哎呀，这个我必须承认啊，我其实没有好好为我的婚姻祷告，哎，就是
那现
偶
在
尔，
开始吧。
就偶尔可能想起来啊，就是祷告一下，就好像很多时候没有说真的去为这个另一半来祷告过。 那列这个清单吧，我也有一些顾虑、忧虑吧。就我觉得，好像老怕自己列的清单不属灵那样，就是神会不会不喜欢我这样列这个清单啊？会有这样的顾虑吧。但是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是说顾虑没有了，就是更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另一半，什么样的另一半更适合我吧。对，我觉得起码有一个，就以前我就想，因为我很喜欢做饭嘛，我就想，哦，以后找的另一半，我要为他做饭。我后来想，为什么我不能祷告一个会做饭的另一半给我做饭？我开车，我很以前很享受开车，现在开车开久了也不是那么喜欢了。然后我就有时候就会跟神说，那我的另一半的要求就是他一定要会开车，就是慢慢的会有这样的。实际上的一些听起来没那么属灵的这些要求吧，然后最近这2年又加上一定要情绪稳定，要脾气好，这种就是，对，以前当然就想哦，所谓的我一定要属灵，就是要爱主的弟兄，然后最好还是个牧师这样，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但我现在想这种要求好像慢慢的又因为年纪大又不敢给这样具体的条件了。
这是很真实的想法。有个问题，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那你
啊。
就问吧。
我斟酌一下我的提问的用词，你们可以拒绝啊，
好。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真实的问题吧。因为你们30加了嘛，在过往从少女到现在的时候。也有从20岁到30岁有10年的光阴嘛？那在这光阴当中，你们有没有过某一个人出现过在你们心里头，觉得想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不用具象到某个人啊，就是我的问题其实是，如果有过这样子的经历，他们会影响你们对未来婚姻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一些感受吗？这是挺实际的吧？因为情感它其实是一个。人很宝贵的，无论是高兴的还是痛苦的，它其实都是真实经历过的，留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痕迹嘛。你们介意聊一聊，就是如果过往有过这些经历，会对你们现在的祷告和将来的婚姻有没有什么影响吗？
那可太有了，我可以分享。我觉得，其实在这之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疑惑，那一段经历对我的人生的意义。但是，当梦妍姐刚才问到，就是说她是否影响我对未来婚姻的看法，我其实忽然觉得那段经历它的意义真的很大诶，对我来说。好像当下，甚至几年之后，我都会觉得我在白白的受苦。可是确实那段经历让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另一半，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去经营未来的婚姻。就简述一下，其实我觉得我后来发现，这是很多教会的姐妹面对的一个困境或者挣扎吧。当然。这个大环境就是，不论是在国内或者是在国外，就是教会的姐妹都是比弟兄多的。然后教会的如果有一个弟兄啊，他长得不算太难看，但是他又很爱主，会有很多姐妹内心会有很多想法的。如果再加上大家的这种交往交流界限感不足的话，其实会产生很多的误会和伤害。所以，我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牵扯很多精力去想到底是不是这个人。当然，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现在对我来说一个很好的影响就是，我那段时间我就会看网上很多有名的牧师关于恋爱婚姻的一些分享，那大体就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的所谓的正确的流程吧，进入恋爱跟婚姻。所以在那个过程中，虽然有很多的情感上的挣扎跟痛苦，但是我觉得对我的未来的婚姻恋爱观也是打下了非常坚固的、比较正确的圣经观的这个基础吧。 不能以说我们俩最后结婚了，那我们就是我
嗯。
就是成功了，我之前做的我的坚持就是对的。那不能说我们俩没有结果，那我之前的坚持就是错的。我就是遵循圣经上的教导或者这些牧师的教导，那我就这样做了。但是没有结果的话，并不代表这是错误的。
因为它是发生在一个服侍神的过程中，一个群体当中。虽然看起来你那几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过，我是在蓝莓最低谷的时候认识蓝莓的，但我是见过遍体鳞伤的蓝莓的，很心疼他。其实他不是因为这个人没有最后走到底这个结果造成的，而是当时的情感是镶嵌在于了服侍当中，一个群体当中。那邻里也受损了，这不是说一个人的单纯的爱情的情感没有收获的问题。我们现在聊这个天儿，距离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它影响之深，就是也是今天我也想要聊一聊。一来是当蓝莓可以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明你是真放下了，真放下了。4年前认识蓝莓的时候，我永远想不到4年以后在节目中，我可以勇敢地问蓝莓这个问题。因为女孩子的情感很宝贵，无论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在当下所付出的那一份很纯净的喜欢是很珍贵的。我见过很多女孩子，就是影响了她们日后在神的家中的服侍。那其中一个女孩子，就是我知道她本来是要准备结婚，奔着结婚去的嘛。那最后那个男孩子是娶了另外一个同团契的女孩子的。我亲耳听他讲的时候，他后来是离开那个教会，那还是很难过，很难过的。就是，所以今天为啥聊这个问题呢？我也希望所有爱主的女孩，当然可能都希望在主里边遇到一个很爱主的男孩子，能够有很美好的结果。但事实真的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的。那谢谢蓝莓的聊天哈，你也鼓励了所有的女孩子勇敢爱，但是也确实要知道，无论那个结果，其实不是这个女孩子对或错的问题，那个结果不能说没有结果就是一定是这个女孩子有问题，那太，这个是太粗暴的结论，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收获是在灵里的收获，无论婚姻是否有结果，这个灵命成长的这个果子，这个圣灵的果子是结在蓝莓生命里的，远远大过你当时的感受。
对，哇，特别感恩！我觉得莫言姐今天这样给我一总结，哎呀，就，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之后可以开一个单身的恋爱甚至婚姻的系列，就是怎么样在教会里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在保持单身或者在进入恋爱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减少伤害吧，互相的，有一些界限的问题，我觉得都是在教会我们需要注意的，
这是真的，不要造成误会，在情感上面的错综复杂，误会就会带来更多邻里的伤害，甚至于会造成在教会事工上面的一些影响，那就真的是，挺难过的事情了。不过说回单身的状态啊，你们会觉得自己现在是被动的选择单身吗？你们会觉得，如果一直就是这样一个人，到40岁了还一个人，这个是一个被动的选择呢？还是这当中也会有你们自己主动的部分呢？
我觉得是主动占一大部分吧，因为说祷告没被应允，然后就被迫接受这件事也不是，因为那如果说你想结婚，没有这些标准，我可以完全主动去找一个，那你没有这些标准了，你的主观意识没有了，那你去找这个人结婚，那想结婚其实也还是也容易。就是你就找一个人结婚嘛，但是因为就是有了这些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我们有了自己心里的这些线，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列的这个 list，那其实这个就是主动来选择单身，如果没有遇到这一半的话，我觉得这个都是算主动来选择的。
林兰怎么想呢？
我觉得我以前可能是主动选择单身，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过去的经历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会觉得如果再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没有走到最后， 会觉得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感情成本都会很高，会害怕再受到伤害，所以有一种为了避免受到伤害，所以我选择单身。以前可能是这种主动选择单身，但是从今天开始为婚姻祷告，也告诉了上帝关于未来另一半的清单。可能祷告现在还没有被上帝应允，但是也觉得这不是一种被动单身的状态。可能是因为我的想法现在有所改变，以前觉得怕受伤，所以不敢。现在觉得，
不怕受伤。
怎么说呢？现在觉得，因为我寒假上了一门就是秘籍课，然后也有讲到哀伤，然后老师又说到一句话，说如果不去哀伤，那也就没有爱，那这样就是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能因为害怕会可能会经历一个悲伤的过程，就选择不去爱。所以现在我的想法和态度也有所改变。如果祷告没有被应允，我觉得可能上帝也是在预备我自己的一个过程，也在预备我未来另一半的一个过程。就是有的时候我想要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段，我的祷告得到应允，但是可能还没有到上帝的时间。所以这也可以回答刚刚过去的情感经历，对现在祷告的方向有什么改变？
那林兰，我可以问问你，就是你说你寒假上了一门课哈，在课中处理了哀伤这个情绪，哎，我很想仔细问问你，怎么教的你们处理这个哀伤啊？怎么样把它转化成一种勇敢的爱呢？
很多人在经历到家人或者是身边亲近人的失去之后，有一些人就是不太敢或者是害怕来面对自己的哀伤。然后老师有提到重要的一点，首先是一个愿意面对的态度。我承认家人的离开，或者是不管是任何一段关系的失去，对于我造成的伤害，然后也允许自己有一个哀伤的过程。
如果一个人他失恋了，他那个情绪，有的人可能容易用语言描绘出来，有的人可能只是行为，其实你知道他不开心，但是他自己不会说呀。失恋以后，有的人醉酒，其实他就是哀伤难过，但是他不会说，他的行为就表现出来了。那有的女孩子可能就是把自己放空去旅行了，去玩了，去跟同伴，做些其他的事情，让自己度过那个最难过的那一段失恋期，但是等他旅行回来，你若问他好了吗？他只会说一句我好了，但其实他还不太能让他真正的那个难过描绘出来的时候，过段时间他进入第二段关系，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些循环往复的一些恋爱的状态就会出现。因为我真的是见过，那个女孩子，她就一次又一次，甚至于她循环往复了有6、7次的恋爱，最后还是没有成功进入婚姻。她如果在失恋的时候能有这么一次机会，好好的处理她的情绪，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很像林兰经历的你刚才描述的这些哈，她要是能够因着圣灵的爱重新审视自己的情感里边的难过，然后又能好好的在下次恋爱之前呢，认真的在神里面祷告，先修复自己原本受过伤的心，让这个心完整一些，预备好了再迎接下一段。我都相信这个女孩子可能在进入下一段恋爱的时候会已经稳妥很多。
刚才梦妍姐提到，有人失恋，男生去喝酒啊，女生去旅行啊，其实都是我们逃避去面对这些伤害的一些行为吧。因为大家都是习惯性的逃避。我们上次正好聊到关于焦虑嘛，然后一焦虑了，大家都逃避，然后失恋了，就是为了 逃避这些伤心的。逃避好像是我们，就是因为是最快速的去缓解这些痛苦的方法嘛。不过我觉得，确实这门课把我们的哀伤转化成勇敢的爱这个过程，我要操练一下。
你不觉得好难吗？
对，是很
好
难，我
难。
觉得给我一个新的看见吧，我需要去操练一下这样的过程。对，
我真心觉得很难练出来，好好求吧，祈求吧，太难了。真正的哀伤其实是很难说出口的，就是极度的哀伤，很难说出来的。
其实刚刚蓝莓有说，可能就是在面对这种哀伤或者是失恋后的状态，会有想要逃避的心理。但是我想说，如果有这样逃避的心理，也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表达悲伤的方式都不一样。虽然我们说在悲伤当中获得属灵的力量很难，但是可能因为我自己经历过，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我其实我的灵力是很软弱的，我会觉得上帝离我很遥远，地也会问上帝为什么，然后也会质问上帝，你看不到我的悲伤吗？我觉得我在悲伤和软弱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紧紧抓住上帝的手，我不是属于这一种。我是属于反而会远离上帝，
我也是，那为什么我想要流泪？
但是就是有一些事情你经历过之后，在我还没有意识的时候，我现在再往回看，那个阶段我是远离上帝的，但我觉得上帝也是远离我的，但其实并不是，就是上帝他真的是一直在你身边的，在当时的悲伤当中，我感觉自己看不到上帝，但是上帝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其实他也有工作。但是这些功课是我往回看的时候，我才看得到。所以在悲伤当中，就是想要有这种属灵的力量很难。但是我也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强求，觉得我要灵里刚强，我要紧紧抓住上帝的手，我要信实。但其实，在你不信实的时候，上帝也是信实的。
Amen。那一段悲伤软弱的时光大约有多久呢？
两三年的时间。
也蛮长的。如果现在有软弱，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首先得承认自己软弱就好。在神面前该哭就哭吧，神的爱不离不弃的，我们哭他也爱我们的，因为在我们的软弱上，他的爱才越完全呀。哎，不过今天聊单身嘛，你们都聊到一个词，其实这是我最后想问问你们两个很可爱的小姊妹的，就是享受单身这个事儿，就是你们现在在祷告着，在等着，可是这等候的过程中。你们单身生活才还在一天一天度过着呀，蓝莓一开始就说了，我现在享受，就是你们怎么能够很自在、很自由地享受这一段时光呢？其实单身的日子也很宝贵哎。
很宝贵，对。但我觉得，就刚才聊的，其实我们俩都经过过，可能得一两年、两三年，甚至可能有人更长的时间，然后度过了这些，真的是靠着神被神拉出来之后，就是你就会觉得恋爱不恋爱的、结婚不结婚的，好像你不需要另一半来证明你自己，就是我们的身份就是在神里面的，所以无论我们单身、恋爱还是结婚。首先，我们的身份是神宝贵的孩子，所以有了这层宝贵的身份，无论我们面对人生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状态，那都可以很享受。
那铃兰，你是不是很喜欢现在单身的生活呀？
会有一点点焦虑，但是也很享受。
你刚才分享的让我特别感动，你说。现在可以勇敢的来好好祷告了。觉得这个预备期也真的是实实在在有这个需要的，因为婚姻很难啊。所以为你们的单身祷告，也为你们的配偶祷告。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单身的话题延伸了很多哎，但我觉得还没聊够哎，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聊的，那我们就
好。
下期再期待吧。
好的，林来一定要常常来，只要你的时间可以，多来吧，我很喜欢听你分享。好，谢谢林兰今天来。那我们浅浅的分享，也期待着打开一个新的领域，我们可以好好的分享更多在未来。
好的，大家再见，
好，下次
下次
见
再
喽，
见，
拜拜。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Wendy。
我们接续上一期的话题，上一期呢我们谈到了在基督里边的婚姻观到底是怎么样子，现在的社会现象和圣经里边的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最后呢 Wendy 现身说法，讲到他独身心理活动的一个变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对自己有一些失望的，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触动的。我跟 Wendy 年龄相仿，然后我们在教会里边也是很多年了嘛，同样他有的感受我对自己也是有的。
婚姻我们其实之前有讨论过，那它本身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在人的内心里面是需要有一个人好像是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就是一种很深度的亲密关系嘛。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我觉得他其实他的内心深处都有这种渴求，就是他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理解他，建立很排他性的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这种是一种很深度的情感的诉求。那也是基于上帝对于婚姻的创造，对于人的一种设计。当我们并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的时候，那你就会自然产生为什么有这种疑问，是因为我不够好吗？还是因为不够积极主动吗？还是因为神并没有给我预备？就是你内心可能会有无数的问题，然后你这些问题出来之后，那对于这个个体来讲，其实你是有一些挣扎的。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在教会的环境当中，对于婚姻里面的一些的要求，有一些可能会上升到有点像律法一样的这种高度。那这个可能也会对无论是弟兄或姐妹都有这种压力。就比如我们经常讲要找主内的，对吧？我们要找有共同信仰的。如果你找到一个不信的，大部分教会都不太认可婚姻的这种选择。所以这个其实也一定程度上会对很多的弟兄姐妹会产生的压迫性，因为你可选择的群体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在国内的这个环境当中，本身其实姐妹就比弟兄的数量要多很多，
国外也是一样。
看来全球这个问题都是同样的。对，所以说你在一个非常小的池子当中，你可以能够有选择的范围是很有限的。那很多人就会很挣扎，就是我是一直等待呢，还是我要去另辟蹊径？这个其实是蛮大的一个信仰上面可能会带来的挣扎吧，或者是有时候会成为他的一种捆绑一样的。
我自己现身说法，就是我在我30岁的那个年纪的时候，人的状态是无比焦虑的。我爸就一直会说，哎，你得早结婚。哎呦，他说的很直白啊，女人过了30岁就失去了这个市场价值了。20几岁是这个市场行情最好的时候，你得趁自己行情最好的时候就嫁出去啊，咋的。我爸还不信主啊，就是可以理解。但是他这个言论无形中是影响到我的。但我30岁刚满的时候，我是很焦虑的，不停的给自己拍照，到处旅游，就是想留下自己美好那一刻，就仿佛就是30岁那个时钟过了一秒之后，我就成个老太太一样。但那个时候呢，我一定要找个基督徒弟兄，这个事情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执念，可能跟我的信仰程度有关。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就是找一个共同信仰的人有多重要，就没有说我非得在教会里找。我是非常感恩的，神真的是很看顾我。我遇见了现在的丈夫，他就是凭空出现了一个人，然后刚好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了。 他为了追我让我带他去教会的。说实在的，我除了因为爱去结婚之外，也是有时间压力的，因为当时我已经快31了，觉得再往后拖已经不好了，所以我们只认识了半年的时间就结婚了。
是，所以刚刚听七七这么讲，我也回忆起其实我在某一些的年龄的阶段也有类似这样的焦虑感。但这种焦虑感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像刚刚讲的，可能是来自于你周围比较爱你的人，他们对你的一些建议，对吧？就像父母，就每次我跟我妈聊，我妈就先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一讲，就很担心你嘛，她希望你可以早一点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彼此的照顾。那另外呢，可能也就是像我们讲的那个在年龄上面的焦虑，因为年龄对于女性来讲就是会挂钩你的生育的时间，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你又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然后也很无解的问题，我不觉得说它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方程式你就可以应用到每个人身上它就可以解决，所以每个人的心路历程都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些人可能他就会更加的在意，然后他就会做更多的行动。那有一些人可能像我这种的，我就觉得好像我没有那么强的紧迫感，虽然我也会焦虑，但是我没有焦虑到说我要去见很多的人，就我相对来讲在这个方面会对自己更松弛一点，也就导致我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很积极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就是想说，其实这个是基于说你对你生命一生的计划和你的旅程，就是你做任何的决定其实背后你还是要负你的责任嘛。我觉得进入婚姻很好，那你也要去承担你进入婚姻之后两个人彼此的功课。那独身的话就是你暂时没有合适的，你可能就是要自己去面对你一个人怎么去过你的生活，学习等候的功课。就这个功课就是基于每个人会不一样，但是呢我就相信说神其实给我们一些的这种在婚姻当中的一些原则，它其实不是为了说束缚我们，它其实是给了我们一定的保护，让我们不至于陷入到一些更大的试探和伤害当中。所以呢前期他会把你的选择给你做一些的限定，那所以这个其实是主里面要对神有的那种信心，就是我们相信说神他是爱我们的，然后他也是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状况，他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在主里面我觉得我比较有安全感的地方。
对，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安排它都是独特的，就是每个人的进入婚姻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很多时候是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是情人节左右，让我想起了两位非常著名的神学家的爱情故事，一个是路德，一个是加尔文。我们都知道他们对于宗教改革的一个深远影响，但是他们的婚姻呢真的是就是意想不到。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路德呢他是先婚后爱，他的老婆呢其实之前是修女，他当时是帮助12名从修道院逃出来的修女，出来之后呢路德就很人很好啊，给人家安排之后的生活，就是给他们介绍对象，让他们组成家庭，回归自己的生活。但是当时有一名修女啊真的是很特别，卡塔琳娜，谁都看不上，路德介绍那人他谁都看不上，路德就很无奈，然后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卡塔琳娜就说，要不就是我单身，要不就是嫁给你，其他的我就不选择了。路德听着哭笑不得，很无奈。路德当时对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情的啊，书里是这么说的哈，当时是对他还没有很多的感觉哈。然后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跟卡塔琳娜结婚了。后来渐渐的两个人在婚姻的关系中，他们彼此发现了彼此身上的非常闪光的地方，而且是越来越爱彼此。然后最后在路德临终的时候他说，我的妻子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他所做的那些神学的著作跟他的妻子相比就真的是不值一提，他的妻子是上帝给他的人生中最宝贵的一件礼物。这是路德的一个故事。然后还有加尔文，加尔文更我就觉得这俩人真的是有眼界的男人啊，他就是真的不一样。加尔文他娶的妻子是二婚的妻子， 当时他在日内瓦的时候救济了很多从法国来的难民，很多教会的姊妹像现在一样，教会的大姐们就给他介绍对象，一个个年轻貌美的，但是加尔文就是看不上。最后加尔文找到了他的现在的妻子，就是已婚丧偶的一位女士，名字我忘记了，两个人婚后的生活也是非常甜蜜的。我是觉得神的安排还是蛮奇妙的。
听你刚刚讲的这两个例子也是觉得很震惊。对，的确我觉得现在因为现代人大家对待婚姻好多其实都是还是比较看重一些外在的条件啊，外在的长相啊，工作啊，你有没有房子啊，你的资产呀，对吧，各种其实都还是比较偏外在的一些可量化的来去匹配。但实际上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它是远远高于这些物质的这个部分的，他从内心所散发出来的那些品格的东西，就是你能不能去接纳看到别人的优点，你能不能去承担做舍己啊，你能不能去为别人多做一点，有没有谦卑啊，你在相处当中可以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包括还有彼此之间的这种沟通，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这些其实都是需要两个个体在一段维生的这种关系当中彼此的去不断的调整。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婚姻能够最终走得长久又美好，都是需要两个个体在这个里面要做极大的努力，而且就是要仰望神的恩典，看到自己的不完全嘛。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拿一个很高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婚姻当中我比较羡慕的一种状态。我自己其实是觉得我自己日子过得也蛮好的，但是我自己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有很多功课其实是我缺失掉的，就是在这种深度的亲密关系当中其实是对一个人的塑造是很强的，头脑上的知识你没有去真正的实践过，这个其实对一个人来讲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我觉得你都是真正的去哭过，去投入过，你在里面被伤害过又去饶恕，你才是能够真正的体会那种基督里面神所说的那些话的分量，而且它也会造就你的品格。所以我是觉得这是婚姻里面很大的祝福，两个人都能够彼此的饶恕对方，然后一起成长，一起在主的里面有同样的这种操作系统，形成越来越合一的状态，就像一个人一样。这个其实是非常羡慕的一种状态。
太难了，我觉得对，理论上啊是很美好的一个成长和结合的过程，但是事实上这些成长背后真的是哭的吵的这个次数走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辛的，
是
不亚于在等待中的一个煎熬吧，各有各的苦楚在，
对，各有各的功课吧，各有各的需要去做一些改变和成长的地方。
对，现在也是春节时候了嘛，很多的姐妹们可能回家也会面临家长的一些催婚啊，或者各种委婉的这种表达，我们都经历过，我也经历过，温迪可能正在经历着，把我们的路放在神的手中嘛，我们的未来都在神的手里，然后相信他给我们安排的其实是最好的，也是备受祝福的，他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秉性，肯定是给我们安排的是更适合我们的一条道路。
我也希望说我们可以能够面对具体生活的时候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对神的信靠，也知道自己的一个有限，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仰望跟交托，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神信实的供应。我自己觉得就是面对现实的客观世界，包括你周围不信的人他们对你的一些看法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内核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选择，对，那你在主里面你是很踏实的很坦然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无论你是在婚姻当中还是在单身的状态当中，都是有神的爱和平安与你同在，这也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期待。
嗯，对，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祝大家新春快乐，
新春快乐，
希望大家都在新的一年都经历神丰丰富富的恩典，也经历神充充足足的预备。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再见。